各位听友平安。去年的时候呢，我跟大家一起，我们是来思想的是彼得前后书。那么今年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腓立比书。在保罗的13卷书信当中，我们对那些教育性的书信，罗马书、以弗所书、加拉太书，我们相对来说更熟悉一些。腓立比书相对来说比较短，它的内容呢也不是我们非常的平时很关切。你像哥林多前书，保罗是解决教会的问题；提摩太前后书，它是关于牧养方面的。那么腓立比书它告诉我们什么呢？腓立比书核心的主题就是让每一个基督徒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如何去过荣耀神的生活。这一点和我们讲过的彼得前后书有一点关联。彼得前后书强调的是一个寄居者，一个客旅，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当如何去度客旅的生涯。而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今天你我每一个蒙救赎的儿女，上帝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每个人信主之后到安息主怀的时间也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关注的是你如何过好每一天的生活。这个过好每一天的含义是什么？就是你当如何在每一天当中去过荣耀神的生活。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你我信主之后，我们走过的道路不同，每一天不是那么戏剧化的，我们就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平淡无奇的生活当中如何去荣耀神。所以大家去读威尔史密斯的信条，第一条就问基督徒，在这世上你当如何去为神而活，去荣耀神。因此在腓立比书当中，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比如1章20节、21节，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道常显大，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讲以如何去为荣耀神而生活。腓立比书3章7到8节，他说，这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以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还是讲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你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这是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要向着那个标杆，那个标杆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去奔走天路。所以说，腓立比书所关切的就是基督徒当如何去过荣耀神的生活，如何去面对人生的各种处境，如何去在每一天当中去活出常常喜乐的生命来，如何真的能够一无挂虑。这就是腓立比书所关切的。好，今天我们一开始，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提，我向腓立比教会弟兄们问安，然后为他们感恩，这是保罗的书信的都是一个模式。但是你读了，你会发现保罗和腓立比教会的关系和保罗与其他的教会，比如给罗马教会，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并没有去到罗马，跟罗马教会还没有那种关联。比如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他创办，就像腓立比教会一样，但是呢，哥林多教会那群弟兄姐妹，他们对保罗有误解，他们瞧不起保罗，他们那个教会有好多好多的问题。但是保罗提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心中是满了感恩的，他只是为他们感恩。为什么？因为腓立比教会和保罗有非常深的关系的连结。你去读保罗的13卷书信当中，只有哥林多后书和腓立比书是以保罗很强烈的个人情感的流露。为什么他有这么深厚的关系？第一，保罗在设立，怎么去创立 哥林那个腓立比教会。大家读使徒行传记得保罗在看见马其顿的异象，然后去到第一个地方就是腓立比。在腓立比那个地方，他带领一个姐妹叫吕地亚，是个染布的一个姐妹，信主。信主之后呢，但是保罗就是因为传福音被抓，抓在监狱里。然后在监狱当中，晚上他们唱诗，保罗和希拉唱诗，然后那种监牢门打开。这个时候那个狱卒要害怕，这个时候保罗带狱卒信主。保罗带狱卒信主之后，狱卒带保罗回家，带了全家信主。这就是腓立比教会最初的那个雏形。从腓立比书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和腓立比教会的关系是很深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去支持保罗。在保罗的感恩当中，我们看第三到五节，三到五节提到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感恩。他不同的教会，你去读保罗的书信当中会发现，他对不同的教会他感恩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在腓立比教会当中，他特别提到什么？他特别提到说，为他们感恩的就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也就是说，腓立比教会成为历世历代众教会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典范。为什么？我们看初期教会啊，初期教会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他们差派保罗巴拿巴去外出宣教，而腓立比教会就是一个全教会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这样一个教会。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保罗在他们中间做出美好的见证。在一章的十二节，保罗说，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保罗看他的人生，他不会说哎呀我今天这么难，他不会，他知道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让福音兴旺。他把自己看作什么？看作是上帝手中的器皿。因此你会发现，读使徒行传，我们今天的圣经习惯性的是列出保罗的三次宣教旅程，但是你去看保罗，实际上从他被抓到他被到罗马，那实际上是他的第四次宣教旅程，只不过那一次是什么？是以一个囚犯的身份。因此保罗知道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让福音兴旺。因此保罗就是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写下了腓立比书。他说十三节，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我们今天读这句话可能没有那种共鸣，但你想一想，收到这封信的哥林腓立比教会当中有一个人，那个人读到这句话之后，他心中会怎么想？他就会想到他当初在监狱当中，保罗在监狱当中受捆锁的时候，他就在那种处境下，他信主的就是腓立比教会第二家人的信主啊，吕底亚是第一家，他是第二家的狱卒。所以说不，他很清楚让什么？虽然保罗受捆锁，但是因着他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放胆传达神的道，无所惧怕。所以说保罗他本身就是一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见证。因此你读使徒行传读到最后，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当中，他仍然怎样？仍然是放胆传讲神的道。所以保罗他本身就是一个同心合意全兴旺福音的见证。在十八节他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却就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保罗在他的宣教旅程当中，在他的侍奉当中，许多时候会受人误解，许多时候会受人攻击，在这个时候保罗说，不管怎样，只要耶稣基督的福音被传开，我就欢喜。因此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不是看个人的利害得失，他关切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否被传开。而正是因着保罗他为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正是因着保罗他在 他说我为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可以去为主尽忠，因此他所带领的腓立比教会也是在是一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见证。在这儿的书信当中，我们从腓立比书没有更多的描述腓立比教会在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上还做了什么。在从单单从腓立比书当中，我们看得出来，第一，他是用金钱上的奉献支持保罗到各地传扬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什么？你读哥林多前书，你知道保罗去创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在那儿他没有接受哥林多教会的支持，他在那儿他是亲手做工支搭帐篷的。为什么？因为他说为着福音的缘故，不让哥林多教会的人受拦阻。他的支持从哪儿来？他的支持是从腓立比教会而来的。同时，腓立比教会他不仅仅是在支持保罗的宣教事工。腓立比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他说：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就是金钱支持的事情，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腓立比教会不单单是用金钱的奉献支持保罗的宣教事工，同时当保罗被抓的时候，被囚在监狱中的时候，他们差派了以巴弗去干什么？去支持探望保罗，在监狱当中照顾保罗。这是真的是看出保罗和腓立比教会那种关系的亲密，不仅仅是用金钱的奉献，而差派同工去探望去照顾在监狱中的保罗。所以说我们看出这个腓立比教会在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上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当然我说腓立比教会可能还做了更多，我们从腓立比书当中只看到这两点：第一，金钱的奉献支持保罗的宣教事工；第二，当保罗被囚在监中的时候，他们差派以巴弗提去供给他们需用，供给保罗的需用，照顾保罗的生活。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福音的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整个的教会，整个的教会同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就是腓立比教会在传福音上美好的见证。我们知道教会会有许许多多的事工，弟兄姐妹会有不同的看见，但是有一点必须相同，是什么？就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因此对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当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当中，大家会因着不同的神学立场、不同的神学观念、不同的背景，你可以对事工有不同的观点，很正常。但是有一点你要相同，什么？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那么我们就思想，对于一个教会来说，对于一个教会来说，教会区别于地上的社团组织有什么不同？啊，大家说对啊，我们教会也需要在政府去注册，像一个社团一样非牟利机构注册。但是教会和地上的社团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什么？就是教会在一起，他这个群体，他所考虑的是教会外的人。我这一点你会发现地上社团不同，无论是老乡会、同学会、什么社团，都是为什么？带着这个群体的利益。有人说你不对啊，教会不一样吗？教会也是拉人进教会，这个词是那些不认识主的人说的。我们从来不是拉人进教会，我们是因着我们得救了，得蒙救赎了，我们得到 到这个福音之后，我们关切我们周围那些尚未认识主的家人，尚未认识主的朋友，尚未认识主的那同事同学，希望他们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向他们传讲福音。所以说一个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思想一下，我们看一下初期教会。我们今天讲到教会的时候，我特别用了一个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2:42，同他们比那个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哎，那你会发现，这就是初期教会的雏形，哎，非常美。一起干什么？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研读上帝的话语，一起祷告，彼此交接，一起掰饼，这什么？一起敬拜，然后彼此交接，生命的连结，这叫什么？这就是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美不美？非常美。今天许多教会做不到这一点，做不到像初期教会2:42那儿所说，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做不到我们真的是有彼此肢体关系的建立，那种彼此交接那种关系。那叫思想，那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呢？大家回到使徒行传1:8，那是怎么说？圣灵降临了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上，这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对门徒一个吩咐。因此你会发现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做得很好，是什么？是对上帝话语的那种追求，他们做得很好，那么彼此的交接，他们做得很好，大家一起天天一起唱诗赞美神，比我们今天要好多了。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忘记什么？耶稣的吩咐，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说使徒行传7:斯提凡殉道，8一开始怎么说？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门徒四散，然后到哪去了？到了撒玛利亚，啊，到了犹太全地。那么福音本来他们是在耶路撒冷，他们初期教会，但是呢，上帝的手要干预什么？借着逼迫，让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所以说第八章那儿是福音传到撒玛利亚。那有人说地极是哪里？当然今天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圣经学者解释啊。我比较认同的观点，那个地极就是足裔的观点，是包维军牧师在本书当中写的。足裔就是使徒行传10，福音传到哥尼流家，传到外邦，那就是外邦。所以因此上帝给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就是不要只守在家里，而要怎样？而要将福音传出去。因此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向下扎根，这个扎根就是上帝话语的宣讲，真理的把握，然后一起同心向上的敬拜，一起来朝见神，一起来敬拜神，然后呢向内彼此交接，肢体关系的建立。但是还不够，还要向外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说教会不要忘记主耶稣给我们的福音使命。我们谈到福音使命，一个是使徒行传1:8，再一个就是马太福音28:19-20，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儿提到几点，第一，传福音给万民听，当然这句话是在马可福音16:15那儿提到的，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要干什么？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带人做主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四点是凡主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好， 我们把这些主耶稣这个大使命的命令，我们进一步用今天教会我们来做的事情来看，是第一，是向教会外面的人传讲福音。当然这个教会外面的人包括教会里面你家庭当中尚未信主的家人啊，尚未信主的家人，那个狱卒，腓立比教会那个狱卒，他信耶稣了，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带保罗去向他的家人传福音。说而保罗说了一句话，什么？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千万不要把它理解成信一人信主全家得救，不是，而是借着一个人信主，福音传给这个家，这个家用全家归主。因此，一个人信耶稣，第一件事情向你周围尚未信主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一起带他们来到教会。然后是你的邻居、你的朋友、同事、同学，让他们传福音，带他们进教会。为什么我这儿提到带他们进教会？带他们进教会的含义是，我们今天很侧重短宣啊，敲门、冒力向你传福音，重不重要？重要。开大型布道会，哎，统计多少人信主，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你进一步统计，在一些绝志信主的人当中，他多少人能够真正的成为基督徒呢？葛培理布道团有个统计，他葛培理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布道家了，他的统计是比例很低，90%多的人都流失了。所以说因为你一个人信主了没有进教会，所以一定要叫他们带进教会。带进教会目的不是我教会的人数增多，这不是目的，让他们在教会当中借着听到，借着上帝话语的那种认识，然后成为主的门徒。所以那个人决志信主只是个开始，因此他要进入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对于今天教会来说，教会的福音使命，教会的福音使命，我们不要把它简单化。一谈教会的福音使命，到远方去做宣教士好不好？当然好，你有呼召，为你感恩，大家一起用祷告支持你。也不要只简单想到短宣，像短宣队好不好？好，你去非常好，但是不够。最核心的是什么？到哪儿去，你无论是做宣教士，也是要建立教会，你去短宣带人信主，也要带领他进入当地教会。所以说进入教会成为门徒，在教会当中才能够去让他真正的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有的弟兄姐妹说了，哎呀，福音使命是主耶稣给那些传道人的，给宣教士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吧？大家可以看一处经文，我相信许多基督徒在他受洗的时候，你收到的贺卡都有这句话，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就是一个人信主成为新造的人，旧的都过去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都以为到这儿结束了，但是18节怎么说？18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得我们与他和好，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得救，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换句话说，每一个人从信主那天开始，你就有一个职分。什么职分？劝人与神和好。哇，你说我不会怎么办？我不会讲怎么办？19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新造的人，你要渴慕上帝话语，然后在对上帝话语的认识，对福音的认识，然后你去干什么？然后成为耶稣基督的使者，去带人与神和好。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就是你成为一个使者。这个什么使者？就是带人与神和好。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了，为什么刚刚提到说你尚未信主的家人、尚未信主的朋友，你要成为一个桥梁，成为一个使者，带他们进教会。因此每一个基督徒，你说我讲不明白，你现在可以讲不明白的时候带他来教会， 像安德烈一样。安德烈就是带彼得带约翰去见耶稣。所以说你会发现是有的弟兄姐妹他可能对福音讲不清楚，但他一传福音的火热，他带人进教会，然后借此让他们认识主，这叫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当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当然每个人上帝给你的职分不同，但是你不要忘记你都是一个带人与神和好的人。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当明白神在你我身上的托付。那有人说了，哎呀，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教会的福音使命有许多需要做的。对，每一个教会在不同的时间段，在不同的那种情形下，可能有不同的事工模式。有的人像安提阿教会一样差派自己的传道人出去宣教，还有的教会呢是像腓立比教会那样用金钱的奉献支持宣教士，还有的教会呢可能跟着他教会的出的地方，他可以去，比如你靠近大学校园，你可以做学生的事工啊，带你关心那些新来的留学生。如果你教会在查理汤的附近，你可以做那无家可归者的事工。还有的教会他可以做那个夫妻婚姻那种事工，还有教会特别关注青少年事工，还有教会常常组织短宣队，每一个都很好，只要你在福音上齐心努力都是好的。但是一定要记得教会的情形不同，人力物力财力不同的处境之下，许多年之前行之有效的方式今天可能不那么有效了。因此我们要知道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保罗去到不同的地方，他的宣教模式是不一样的。去有的地方先去犹太人的会堂，有的地方干什么？给在那种集市上讲道，有的地方耶稣从一些希腊人的时候是怎么从他们的那种文化讲起。所以事工有各种的模式，但是不可改变的耶稣基督福音的宣讲。这就是今天我们教会谈到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各种的事工模式。我希望大家回来，模式很重要，在不同的处境之下教会应当有不同的事工模式。比如我记得我刚来温哥华的时候，20多年前，那个时候教会最好的事工模式就是吃饭新春饺子宴，哎，那种举种各种的活动，让那新移民来到这儿感到那种就来到教会像家一样。那个时候大家里边就很难，那就吃饭就很好了。现在呢你带个新朋友来吃饭他嫌不好吃。所以说你会发现不同的时候事工模式不同。当然我知道我们现在新春啊圣诞节啊还有教会聚餐邀请朋友来没问题，但是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有效了。所以说事工模式会改变，但是教会的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是不能改变的。那好，那对于不管什么处境下教会的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觉得有两点是不可缺乏的。第一，上帝话语的宣讲。为什么他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我们耶稣说带人啊，我们刚刚提到是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大家以为这样了，不是，让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奉父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我们今天老以为施洗就是怎样，就是让一个人啊就受洗吗，那个得救，错了。受洗还有一个含义，加入一个地上有形教会。所以说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一定是让一个人委身教会，在教会当中借着持续的听道，持续的参加成人主日学，持续的参加小组查经，对上帝的话语更加的把握。那一次的决志重要不重要？重要。一个人在布道会上在众人面前举起手来不容易，走到台前更不容易，那老传统的布道会还要跪下来祷告也很不容易。但是那只是开端，还需要怎样进入教会， 卫星的教会当中。所以说不同的教会可能传统不一样哈，有的教会一学制马上给他受洗，有的教会要参加一个系列的课程，真理班或者是受洗班才能受洗。我对于我来说，我自己的那个观点，我更看重一个人委身教会。如果人一个人委身教会，一直委身教会，他可能找不出哪一天我绝志了。我们崇拜也不胡招，找不出哪天绝志了。但是呢，他有一天说我要受洗，我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我很看重这一点。为什么？他已经在持续的委身教会当中，在上帝话语的喂养之下，他的生命已经开始在成长了。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对教会的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上一定要关注的。教会上帝话语的全备宣讲，不仅仅是对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也包括那些初来教会的人。好，第二点，一个人来教会，比如今天假如有新来的朋友，你可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但是你来到这个教会，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充满耶稣基督的爱。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笑脸，每个人都很心中有平安有喜乐。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成为什么？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让每一个进入教会的人从你我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不认识耶稣是谁，他只看到一个一个的耶稣的门徒的生活样式。所以说这是一个教会兴旺福音，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已经委身教会了，你总是装不下去的。大家看到的是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基督徒的生活，他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的基督徒在面对人生的各种处境之下，他的生命的见证。这个时候让一个人信主，实际上是更加有效。有人说带家人信主好难，对，带家人信主好难，他不看你说，他看你做。所以同样，当一个人委身教会的时候，他会看见一个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改变。在这个时候他对福音的认知那是实际的，不是一套空洞的。当然我没有去否认那种对耶稣基督福音真理的把握，我需要上那些课程，需要上受洗班，但是核心是什么？核心是让他看见这一群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生命的见证。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像一个灯台一样，在这个社区，在这个人群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因此我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当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所托付给我们福音的使命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一再说耶路撒冷教会非常好，使徒行传42章42到46节那段非常美，他们凡物公用一起生活可美了，教会这样非常非常好。但是呢，还需要怎样？还需要的就是一起为着福音来同心的努力。有一首诗歌不大会不会唱啊，岂可空手回天府，主若今日接我灵魂，我能坦然见他否？缺少珍宝向主献陈，赎罪大恩全白受，工伤未成我即去乎？何能如此见恩主，未令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府。这首诗歌提醒我每一个基督徒，上帝给你的使命是什么？有人说我们上帝没给我像保罗那样，对，没有像你保罗那样。保罗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但是我刚刚说了，是哥林多后书5章17到20节，每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都有一个职分，耶稣基督的使者。这个使者就是带人认识主。所以说这盼望这首诗歌提醒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位，哎呦，我已经多久没有带人信主了？我已经多久没有带人进教会了？坦率地讲，你在座的如果基督徒，你信主已经很久了，你的朋友圈当中已经没有那些尚未认识主的人了。哎呀，我要带个人信主还挺难的，为什么？因为 我的朋友当中都已经是基督徒了。这个时候基督徒反而更原谅自己，哎，那好了，我就像教会新春宴要参会，我要请个人都不知道请谁啊，都是基督徒了。这个时候更小心了，小心什么？小心你我已经太在教会这种生活当中太久了，忘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音使命了。我们总不希望像耶路撒冷那样，上帝伸手干预，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门徒四散，我们不希望那样。我们希望的是时刻牢记耶稣的福音使命，时刻记得我们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让更多的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十字架上的宝血将我们救赎，也更感谢你是托付给我们这样的耶稣基督福音使者，带人与你和好的这样一个职分。许多时候我们忘记这职分，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你所托付我们的福音使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提醒我们，功尚未成，我既去乎，何能如此见恩主？未令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府？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